须达多长者，啊，他是一个大富长者。那么他有一天呢，想要替他的儿子啊娶这个媳妇了，所以呢，他就到这个邻国的王舍城去那边呢、啊，就是跟这个亲家啊，这个太子啊。要去这个商议这个事情。那么当时呢，他就到这个三坛那长者家去啊借住。那么这个三坛那长者呢，也是一个大富长者。是一个富贵人家了。那么去的时候、啊、他就看到、啊、他准备啊很多的这个食物啊跟这个餐具啦、啊、那么里里外外啊这个佣人啊非常的忙碌啊。那么忙着准备很多的这个饮食啊，那么他就觉得奇怪啊，就问他，哎，是不是啊，这国王要来了，还是太子，还是大臣要来了？那么这个三堂那长子呢，就说啊，不是的，明天呢、啊。清晨啊，我要供佛斋僧。哦，他听到供佛斋僧，那么须达多长者就问他，什么叫做佛呢？那么最初啊，他还没有接触到佛法，不晓得。这个三坛那长子啊，就跟他讲：“有一位啊，这个悉达多太子，他是净饭王的第一太子，那么叫悉达多的，他呢，19岁的时候啊。”弃舍王位啊，出家修行了、啊。那么一个人就前往这个雪山呐、啊，那么去修道了。到了30岁的时候啊，在菩提树下得成佛道。具足36通10种神力18不共法等等的，并且呢，那么教化人天啊，有这个长随的弟子啊，1250位，他现在啊在竹林寺的说法。那明天呢、啊？接受我的邀请啊，前来这边应供。那么这个须达多长子啊，当时一听到佛的名称的时候啊，整个、啊、全身的这个毛细孔啊都竖了起来，那么。非常的欢喜，他就很想要去见佛。那么当天晚上呢，他睡啊，怎么睡都睡不着， 就很想要去见佛。那么因为诚心所感呢，所以这个佛啊就放光明了，照着他。那么他一看，哎呦，因为天亮了，他想天亮啊，那么他就顺着这光明的这个地方啊，就走啊走啊走啊，啊，就要去见佛了。听说佛啊，在这个竹园精舍嘛，那么快要到佛的处所的时候啊，他经过一所这个神庙啊，神庙，那么他就进去礼拜了。那么因为进去礼拜的缘故啊，他就忘了念佛了。他本来一心都在信念着这个佛陀的，所以有这个光明的出现。那么这时候，因为他一拜这个天神了，那么他这个心啊，内心啊，就忘了信念佛陀，所以这光明就消失了。然后光明一消失啊，整个天就黑了下来，因为是半夜嘛。那么那时候他就想，诶，是不是啊，哦，有这个妖魔鬼怪啊来迷惑我呢？他怎么刚刚光明，现在啊怎么一片黑暗呢？啊，那么当时啊，他有位邻居，隔壁的邻居，那么因为啊在世的时候啊修了很多的善法善业，所以死后升天啊，那么之后说啊，他就啊这个天神啊，他就从空中啊来告诉他说，你啊，这个好好的继续往前走啊，不要啊这个有所疑虑啦啊，那么你往前一步的功德啊超过啊你用啊这个七辆车啊盛满的这种种的七宝来做布施的功德，乃至呢你能够得到四天下的财宝，那么还赶不上啊你这个啊往这个世尊的处所前进一步的这个利益。那么你能够啊去见佛，那么跨一步啊这个利益啊超过啊你得到整个天下的财宝百千万倍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悉达多当时一听到，哎呦，天神告诉他这个话，哇，他内心啊就具足这个信心了，啊，那么就往前啊继续的走。那么去的时候啊，远远的就看到啊这个佛陀啊在这个竹林精舍外面惊醒啊，那么这时候他一看啊这个佛啊就像一座金山一样啊，那么放大光明啊，这个相貌庄严啊无 根本啊，甘露澄清四大海。那么他一看到佛的这种身相，就感觉啊，这个比这个三塔那长子啊跟他讲的还超过、啊、这个百千万倍。那么超过、啊、三塔那长子跟他形容的这个佛陀、啊、那么这看的时候、啊、内心啊是非常的欢喜的。但是呢，这个须达多长子啊，他不晓得、啊、怎么样去礼拜佛陀，所以这个时候呢，天人呢、啊、就化现成一个人啊，那么化成一个人形啊。那么就绕佛身扎，也绕着佛身变，那么在礼佛三拜。哎，那么现在要看哦，哦，原来是要这样礼佛的，啊，那么他就依着这个意思啊，礼敬这个佛陀。那么佛呢，就为他来说法。那么他一闻法之后啊，就证了出果。啊，证出果之后啊，他就这个恭请世尊啊，啊，明年呢能够到这个舍卫国 啊来说法，那么应供。那么我就说啊，明年呢、啊、已经。接受这个平沙王的邀请了，那么大概请再隔一年好了，啊，那么世尊就允许了，啊，那么这最初啊，这个须达多长子 啊去见佛的情形，啊，那么天人视线。老佛神掌，所以后面的人呢，他就晓得哦，原来见佛的时候要老佛神掌的，啊，那么在拜佛三拜，是在佛事的时候。好，接着是礼身，礼佛仪。啊，那么礼拜啊这个佛陀之后呢，方至身房户外礼一拜。啊，那么这时候啊，再到众生的疗房外面呢，总礼拜。啊，你这个总礼拜就是哎，观想啊，所有的出家众，那么就叫礼拜。然后怒见上座四地之下各礼拜。那么再进去这个僧寮啦，我是有这个出家众的用功的地方啦。啊，那么这个从上座 啊那么一直啊礼拜下来，次第到下座，按照戒大那么各礼拜。那么五分律呢，他有提到，那么如果出家人多的话怎么办呢？啊，那么你只要礼拜你的戒师就可以了，或是你的师长就可以了。那么其他的呢，就总礼拜就可以了，总礼拜。 那么当然现在这个法度我们也没在用了，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是印度奇幻金色当时旧的法度。那么来到中国之后呢，来到我们这个中土呢，稍稍有所更改，这个后面呢会再提到的。好，这是女生的情形。其次呢是戒守身，就告诫啊，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意念。那么护持啊，谨慎啊，我们的身口恶业啊，那么分两段，第一段呢是告诫，若见是非之事，不得其合。那么假使呢，我们有看到哦，这个事件当中有什么是非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就不可以啊讥嫌苛责哦，说这个出家呢怎么这样呢？那么怎么还有这些事情呢？就不要这样讥嫌苛责了。为什么呢？若发言贤者者，致使善利，非入世之行。那么假使呢，你这个任意的随便的这个发出言语那么讥嫌苛责批评那么自己就失去善法的利益那么这就不是来到寺院的应有的行为因为我们来到寺院本来是为了得到佛法的利益，栽培我们的善根就来到寺院就要就看到出家人怎么又有是非呢那么就开始讥嫌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如此？底下说到小注身中亦不可视，视似俗缺，简易则疏。就是说这个出家人你没有办法完全晓得他到底是在做什么的所谓的凡圣交参凡夫跟圣都在这个圈子里面那么不是一般所能够了知的或者有些衣衫不整的威仪很差但是内证的境界非常高的是不是像这个宋朝的济公他是这样视线你也不晓得他到底他的这个果地是什么你不知道了所以世事俗缺是就事相上他做的事情好像跟俗人一样有所缺失但是呢简易则疏去检查他的意业那就不同了那么他的意业事实上呢不是像在家人的这样的去 情形。今已抒情简道，亦曾肥。那么现在我们以世俗的心情、世俗的想法去检查道人，那么道人的这个意义那么他的心意他的内心我们成人不容易了知的，到底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实在不清楚。好，若以见身之过，则不信心生，身变障道，终无出奇。那么假使呢，因为看见了出家人的过失，那么你不相信三宝的心就升起来了。你想这个出家人都这样，那么这个法就有问题了，那法有问题，佛也有问题啊。所以你就不会相信三宝了。那么这样的心一升起就障道障碍你修学这个佛道，那么终无出奇那么你要解脱轮回就没有一个这个期限了。且出入世，背身取义，云何得作出家因缘？而且你最初进到寺院当中学习佛法，那么背身，这个背身就是不信三宝的心生起了，这叫背身违背这个身这身就是也代表三宝的意思了。取义你是采取他这个过失了那么看这个出家人的过失，那么这样子哪里得以作为未来你出家的因缘呢那么你看他出家的过失就是只看到他的过失那么你对这个身就失去信心，那么你未来就不太可能会再出家了，就障碍自己出家的因缘所以说我们不应该任意的去谈这个出家人的过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着这个副标五补充讲表五，这个说明一下，这个不应该见这个身过，不应见身过。这是从这个法院竹林当中所录出来的文那么分成两大段，第一段呢说到屡见白衣无事熟人见佛喝者弟子即位 世事好人偏见深过。那么就经常啊，看见这个白衣啊，在家居士啊，那么没有见识的俗人啊，那么看到佛啊，喝着弟子，哇，他看到，哎呀，佛怎么一直喝着他呢？那么就认为啊，哎，我是好人，啊，因为佛没有喝着我啊。那么就偏偏呢、啊，见这个出家人的过失啊。那么佛喝着弟子的情怎么样呢？比到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六群比丘，是不是？那么六群比丘啊，他们犯戒了，行为有错误了。那么当时啊，这个戒律怎么制定呢？只要这个六群比丘或是有这个出家的比丘啊，他这个行为有所偏颇了，那么佛就起身，所有的出家人都集合起来，那么就喝着这个弟子，那么就制定这一条戒。那么我们刚刚提到这六群比丘，虽然呢、啊，他们视线呢、啊，这个犯戒，但是呢，在经论里面提到，他们是啊。这个六方佛来示现的，大权示现的啊！你看啊，我们凡夫的习气跟他们是不同的啊！你看啊，我们现在这个守五戒啊、受五戒啊等等的。那么你受戒之后，你会犯戒；犯戒以后，你忏悔，你会犯戒，是不是？我们有那个习气。但是你看这六群比丘，这佛啊制定这条戒之后，那么他就不犯了，他就犯其他的，啊，因为。他不犯佛怎么知道？不是说佛不知道，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要吃哪些戒呢？我们的心呢，总是要能犯戒嘛，所以他就又犯另外一条。那么他犯了以后呢，佛又制定这个不能做，是制定这一条戒。那么他在犯另外的，啊，那么之前制定过的，他绝对不会再犯。啊，那么是这个他所犯的都是佛还没有制的，所以从这么来看呢，你就晓得他一定不是普通的。是不是？因为普通人他哪有可能不从犯的、不恶过？这不可能的啦。啊，那我们普通人就是这个经常的犯啊，经常的忏。那么他能够啊，就是佛自由，他就不再犯了。那表示他不是普通人。好像还是六方佛示现的 啊，那么这个看见啊佛喝着弟子啊，就认为那我还不错啊，佛没有喝着我啊，那么就见着出家人的过失啊，这有点像啊 我们看了在大圣的经典当中，经常呵斥这个阿罗汉是什么？骄牙败种，下半是很差的啦，啊，这个牙败坏了，会升起这个种果实啊。我不会生你什么果实啊，不会生你这个菩提佛果的，所以叫呵斥阿罗汉。那你看到，哎呦，这个佛啊，在这个大圣经典当中啊，叹大包圆啊，谈遍赤脚。呵斥啊，这个阿罗汉，你也跟着呵斥阿罗汉，这对吗？不对的。你看阿罗汉是什么境界？三明六通啊，具足种种的这个神通力啊，烦恼都断除了。我身已经翻翻力啊，所作一般不受后有，他没有烦恼的，他是一个没有烦恼的人。诸位要注意这件事情，我们还有很多的贪嗔痴啊。所以你也过来，哎呀，这个阿罗汉是骄牙败种，你也跟着佛在呵斥他。佛这个呵斥他是对的，这个大菩萨来说的，因为怕这个大家堕入这个声闻人当中，没有菩提心啊，所以呵斥。那么佛教呵斥是避免我们啊走入声闻身当中，但现在啊，假使啊有位阿罗汉，你不要说阿罗汉了，有位真的出国的圣人啊，我们就应当对他非常的恭敬礼拜、赞叹、供养，你可以得到很殊胜的福报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啊，根器不同，用的法也不同。所以第二段来说到，这第二段啊，分成三小段。首先，若依经说，假使呢，依着经典里面说，白衣之罪，如照衣逆服。这个虽有外物不觉别色，照衣有黑色的衣，白衣啊，再加就是啊，犯罪啊，就好像黑色的衣服啊，上面啊有油腻啊。虽然外面有污垢，但是呢，你不会觉得染污了，是不是？你的黑色衣服很脏了，你再放一点脏脏的下去啊，你不会感觉到怎么样。那么出家之人犹如进山，虽放淫粪，唯物即绝一处。那么出家人呢、就好像啊，这个干净洁白的毛毯一样，虽然呢你放一点点淫粪，淫粪你看苍蝇的粪便很小很小一点点而已，那么稍稍的染污啊，就感觉到，哎呦，怎么有这个黑色的东西在上面？那么很容易啊，就把它除去了。这经典里面说的， 醉怒于地狱，如是沉睡，无有出世。啊，那么因此呢，这个在家人呢、啊，他们造罪啊，入于地狱当中、啊，就像石头沉到水里面一样的、啊，啊，要必须啊，经过很长阶的时间呢、啊，才能够出来。那么这样一看啊，就好像啊没有处理的时候一样，因为非常久啊。出家之人造罪入于地狱，如拍举着地即犯。那么出人造罪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他也是入地狱啊，但是呢，就好像拍举着地即犯。这个举啊，就是古代啊，他们比赛踢球用的皮球，啊，就像我们现在足球一样啊，啊，就好像你球啊拍下去，它马上啊。碰到地面就反弹了，啊，这在家人跟出家人呢、啊，造罪入地不同的情形，啊，最后这个解释何以故？为什么呢？啊，以造罪时身及残耻，坐以寻忏故。啊，因为这个出家人啊，在造罪的时候啊，内心啊有这个极度的惭愧心啊、羞耻心啊，所以做完之后，赶快啊要忏悔，啊，赶快忏悔。一如滴水在于乐鳌，水滴四湿，一湿还干。啊，就好像这个水啊滴在乐鳌，这鳌就平底锅。啊，你这个水啊滴在这个乐的平底锅上面。这滴下来好像是，但是马上就干了，被蒸发掉。回顾，以火熏故，啊，因为有火去熏这个锅子啊，所以这个一滴水很快就干掉了。那么这个火来熏啊，就比喻呢，内心啊。怀有这个惭愧忏悔的心了、啊，虽然他造罪，但是呢，很快的能够、啊、去除干净。那么俗人造罪呢，入于地狱，犹如箭射，无却反应。啊，这个在家人造罪啊，啊，那么入于地狱当中啊，就好像射箭一样，啊，一去不返啊，啊，就回不来了。啊，一如以铁锥入于森林，亦无出矣。那么就像这个铁锥啊，这个铁锥又尖又重啊，那么进入到很深的泥土当中啊，不容易拔出来了。何以故？为什么呢？有害心故。因为这个在家人呢、啊，他们造罪的时候啊，有很强烈的 想要伤害对方的心啊，而且呢，内心啊没有这个忏悔的心啊，不认为是自己错，啊，认为是对方错喽，好，所以有害心故，有很强烈的要伤害对方的心，也没有忏悔心。所以在家人造罪啊就比较重啊。那么这边的属人啊应当是指这个一般啊没有学佛法的不信因果的人啊不信佛的人。那么假使呢在家学佛居士啊应当不如此的。不会如此，因为他学习戒嘛，他晓得哦，这不能够这样的，他有忏悔心，所以他犯戒了，马上忏悔，那么这个也能够灭罪的。那么在这个。法院书里面呢、啊、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唐朝啊，在这个长安县的地方，有位叫高法眼的这个在家人。那么他是隋朝啊一位高官的后代。那么有一天呢，他这个出门啊向城外走，那么就遇到啊，后面有两个骑马的人啊在跟着他。那么等到他出城门之后啊。他逐渐的逼近，那么这个城门的这外面啊，北边啊有一所寺院。那么这时候啊，骑马的其中一个啊，就跟另外讲，说啊，你赶快啊到这个寺院门口挡住。不要让这个人呢、啊、到寺院里面，以免呢、啊、我们抓不到他。那么这位啊就赶快啊快马加鞭呢、啊，就守在这个寺院的门口。那么这高法眼就害怕自己啊到不到寺院里面。他就啊往西边走，那么到西街的时候呢，那边有个寺院。这时候、啊、后面啊本来是两匹马跟着他，现在四匹马了。那么后面的两个人呢、啊，在跟前面两个人说：“现在赶快啊！”追到那个寺院门口，挡着，不要让他进去。那么就快马加鞭啊，又骑到这个寺院门口了。这个时候啊，爸爸呀，他内心就害怕了。那一急之下，他就问这个骑马人说：“你们是什么人呢、啊？那么为何如此逼我呢？”这骑马人就说：“这大王啊，派遣我来抓你的。”那么他就问：“你大王是谁呢？”这骑马人说：“是阎罗王。”他 地方，阎罗王要来抓我，那么他们是鬼啊，啊，那么就拿尺啊、巨斧啊，啊，那么这个鬼啊就大怒，一怒之下来就把他的发髻啊切下来了。法纪我们古人啊，就是留长头发，然后绑起来，就把法纪呢切下来。那么这时候啊，他就闷绝了，暴毙，不省人事。啊，这个时候啊，在大街上啊，围观的人就很多了，不下数百人了。那么当时呢，有这个巡街的官兵就过来就问：“哎，这是什么事啊？这么多人聚在这里。”啊，那么路人就说：“不晓得什么呀，这高法爷啊，突然死在街上。”啊，那么这个街的另一头呢，就是高家了。啊，那么他们就请他们的家人把他抬回去。那么抬去啊，过了几天啊，这高法爷就醒了。醒了以后呢，他就跟他们家人讲，说啊，我到地狱去啊，见到这个阎罗王了。啊，那么这阎罗王身高坐，啊，那么很生气的喝着我，啊，说啊，你在某个寺院当中啊，啊，在这个某某法师的疗房里面啊，偷吃啊这个常住的这个水果，啊，那么这我们晓得道生死啊很重的罪啊，道生死啊，那么要罚吞这个400颗的热地丸，而且啊要在4天当中吞完啊，那么这圣人啊他就吞这个热地丸了，那么吞完他就醒了。那么高法爷醒了之后啊，隔了几天，啊，又鬼要来抓他，啊，他又跟他拉扯，但是呢抵不过，啊，又闷绝暴毙了。那么到地狱之后呢，这个阎罗王啊，又跟他讲。啊，你为什么不敬三宝啊？啊，说出家人的过失呢？啊，那么你这个热体啊，偷完之后啊，你还要再受啊这个铁犁啊，跟这个舌头一天的果报。啊，那么因为这个业力的缘故呢？他就看到自己的这个舌头啊，大概有好几里这么长，啊，那么有这个犁啊，啊，这个犁田啊，啊，这个牛啊犁田嘛，那个铁犁啊，就犁着他的这个舌头。那么那时候他的家人呢、啊，所看到的景象呢？就是啊，哎，看到他吐出啊，这个1尺多的这个舌头。那么这时候，这阎罗王就跟狱卒讲，啊，说这个人呢、啊，在生的时候、啊、说三宝的长短。搬弄是非了，所以要用这个大斧头啊，将他的舌根砍断。啊，这个狱卒啊 就去拿大斧头砍，那么砍一砍，哎，砍不断，啊，那么这阎王就跟玉子讲，那要不然你就用小刀把切成小块小块，拿去煮汤。那么切下来之后呢，就拿去煮了，煮了煮不烂，啊，因为煮烂了，它就要受到更苦的那个果报了。那么这时候阎王就奇怪了，哎，这样的人呢，怎么这个斧头砍不断，拿去煮啊，煮不烂。啊，那么就问他，啊，那么高皇爷他多少也这个学习过佛法，那么他就跟阎王讲，啊，说啊，我曾经读过佛经一部，那么这皇就不相信了。啊，这阎王不相信啊，就去查那个功德簿，一查，哎呦，某年某月某日啊，他读诵过法经一部，啊，虽然他舌头啊砍不断，煮不烂，啊，那么就放他出来了，啊，那么他回阳以后啊。那么他就发心学佛，啊，不敢呢、啊、随便的用这个出家的东西，啊，也不敢呢、啊、不恭敬三宝，啊，说出家过失，啊，只在法院助理当中啊提到这件事情，啊，就告诫我们要注意的。所以这个出家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不太清楚的，看看是表面，或是啊，它是一时的烦恼了、啊，啊，这是修学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发生的，啊，有时候想我们会比他好吗？啊，不一定啊，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南海普陀山的感应经里面提到这个事情，啊，就是啊，啊，民国初年的时候，啊，有两个出家人，事情啊，摆不平。就把长衫脱下来，圣戒脱下来，就在普陀山那边就打起来了。打起来，当时有个警察，那时候叫公安的，不信佛的，啊，还没有信佛，说还这个出家人怎么打架呢？这两个人就跟他不要管，这是我们出家人的事情。打打打，打起来，大打出手，打得比出家还厉害，还比在家还严重。那么这样一直打一直打，就边走边跑边打，啊，旁边就醒来了。啊，醒来就是男孩啊！啊，再一打就摔下去了。啊，这个公安啊就很着急啊，你们不要再打，现在摔下去不得了。他说你不要管了，他打打打打打，就是一跨过去，然后公安讲。就完蛋了，摔死了。就像，哎，一跨过去怎么没有跌下去？还在打，还在空中打，还在打，打 到空中去啊，那么他看了就是，哎，这怎么会这样？说你不要管，说我们出这样的事情，太小了。这可能是这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怎么在海上面打起来呢？都没有摔下去，赶快拜三拜。啊，那么后来这两个船就消失了。啊，这观世音菩萨示现了。啊，所以这个出家人的事情啊，有时候这个很难管。啊，就是我们不晓得的。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讲义的部分。好，接着经云，啊，这个佛入世者，弃舍刀杖杂物，然后乃入。啊，那么就是引证呢、啊。好，引这个经来证明。那么这边经啊，指的是涅槃经。啊，涅槃经就说到，这个大誓愿里面呢、啊，要弃舍刀杖杂物。刀杖啊。就你刀杖不要带进去啊，就表示呢，我们要去除啊，我们有这个嗔恚三宝的心。那么杂物，杂物啊，就是去除啊，我们要从三宝起着的心啊。好像有些人呢、啊，可能也他想、哦，我们出家人化缘哦。那么他也来跟出家人化缘，啊，就带了一些什么功德布啦，或是什么碗啊过来化缘，啊，那么就是杂物这些闲杂的器物啊，我们就不带进去了，然后乃入。啊，那么除去这两个过失之后呢，我们才进入了。啊，那么是告诫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那么最后呢是事行法。那么说明啊，这个绕行的方法，顺佛而行。不得逆行，好，这个提到顺佛而行，这个顺佛而行就是右绕的意思，好，就是顺时钟啊，不得逆行，所以逆行就左绕，好，所以我们想。啊，在这个寺院呢、啊，我们这个打佛七绕佛啊，都是右绕的啊，顺时钟而绕。设圆爱左绕，恒向佛在我右。那么假使呢，有这个因缘障碍了、啊，有世缘障碍了、啊。不得已，啊，只好左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恒常的观想，啊，佛在我们的右边。啊，那么不得已啊，啊，不是故意的。啊，入处之时，心转面向佛。那么入住佛堂的时候啊，就转念呢，这个向佛了。 所以啊，也许啊，就会在这个实验当中啊，就看到有些法师啊，他这个出佛堂的时候，他会转身一下啊，就是面向佛啊，再出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在律上有提到随方毗尼，这个毗尼就是戒律的意思。随着这个地方，随着国度，所以有些戒法呢，佛有提到，假使啊。我认为啊，就是在印度那个时候认为是清净的，但是这个地方呢，他们都认为不清净的，那么你就不应该做。那么假使呢，佛认为是不应当做的，不清净的啊，那么这个地方都认为是清净，那就应当做。那么这是指小小的戒啊，可以这样子啊。随着各地的民情不同，有所调整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绕佛当然一般我们现在是这个右绕了。啊，那么这个露珠佛堂啊，我们可以按照现在中国寺院的一个方式了。啊，一般的话就是，这个出去的时候啊，就是念佛出版就这样直接出去了，这样就可以了。啊，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啊，主要。我们内心当中呢，要存有这个恭敬心，那么这是第一项的，第一支的这个示正法，第一颗呢，这个礼敬十二等法，我们说明过，这个时间也到了。就说明到这个地处，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